亲爱的主，你谢谢你，一路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到了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课，也是马上到了，纪念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受难日和复活的这样的大的日子。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你的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在今生就有盼望。我们来生，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主爱，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堂课。主要有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讲得清楚，也能够听得明白。主要让弟兄姐妹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都能够同蒙造就。主啊，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今天的，我们所讲的这个你的受死和你的复活升天，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更深的理解。谢谢主，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弟兄姐妹们和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时常的能够思想你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思想起你的救恩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何等荣耀的身份，何等荣耀。重要的职分，也让我们能够听从你的大使命，也让我们能够有更加有智慧的去传讲福音，也呼召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眺望我们的这个热情，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来传讲你的福音，为主去收割灵魂。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很快哈，我们今天就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八课，最后一课了。感谢主，我们磕磕绊绊的哈，虽然技术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的尝试这样的一个上课的形式，所以呢，在技术上不是特别的成熟，也请大家就多多的这个包容哈。那我们马可福音结束以后呢，我们在下一季度的这个装备课程将会在4月7号开始，哈，4月7号开始，那我们就开始讲马太福音。我也跟大家说过了，马可福音更注重的都是就是，耶稣在地上的这个神迹奇事啊，然后他都做了什么呀？他的服饰方面的，更侧重于这方面。那我们马太福音呢，就是更多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是非常宝贵的。我也是曾经是因为是马太福音的第五六七章而信主的，倒不是说我受洗时间很长哈，我2002年就受洗了，但是我真正的认识耶稣的话，真正的信主可以说是10年以后，就是因为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那个话语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真的是让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大的一个翻转。那盼望大家也能够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哈，也能够我们一块儿来学习。好的，那我们就今天开始我们的上课了，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节课，那我们照样的还是在上课之前呢，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哈。好的，那耶稣和门徒们走出圣殿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门徒对这个圣殿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惊叹，说的：“哎呦，你看何等的圣殿啊！哈，因为这个，圣殿是太雄伟壮观了。”那耶稣呢，就发出了一个预言，耶稣说：“将来呀，这个辉煌的这个殿宇哈会被拆毁的，甚至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那门徒们就问耶稣了：“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兆呢？”耶稣就在橄榄山上，然后面对圣殿的时候，就开始了关于末世的一个长篇的讲论。那在末世的时候，就会有灾难的发生哈。那灾难的开始呢，就会有很多冒充基督的人，就这些假基督啊、假教师啊，哈，就出来迷惑人。那这个世界上也会发生很多的战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并且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地震啊、饥荒啊这样的灾难发生。那我们看主，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是1900多年了哈，1900多年了。 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的战争，至今这个战争还是在继续的哈，这世界上还是有战争的，那多处会发生地震、饥荒，那就不用说了，这个就太多了哈，这样的天灾人祸，我们发现是越来越多的。那信徒呢，也会因着基督的名而遭受逼迫，就是这个基督徒，这个基督教。被逼迫，好像是，从历史以来一直就没有，好像就是没有停止过。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然后呢，这些假基督、假先知，甚至他们也能够行神迹事哈，那就会有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基督徒被迷惑，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就现在就是身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那时呢，在末期的时候，天象也会发生变化的，日头要变黑了，然后呢，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然后天上的万象震动。这个时候呢，就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大有能力的驾云降临，这都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盼望的哈。但是在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听人说，哎，主耶稣在什么时候来，在什么时候来哈，我们不要听这些，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将都会看到主再来。因为那个日子连主自己也不知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要谨慎、警醒、祷告，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耶稣在伯大尼的时候，在那个大麻风的西门他们家哈，就是他被主医治了。这个西门家坐席的时候，那爱主的玛利亚就用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我们上节课有讲哈，这个真拿达香膏是非常非常的贵重的，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年的工资哈，才有这一瓶，就是它的价值。那他就把这个香膏就浇在了耶稣的头上。玛利亚她将最好最贵重的献给了主，表明她对主是毫无保留、至真至诚的爱。好，那十二门徒中的这个犹大哈，他出卖耶稣，他就去见祭司长，他要出卖耶稣。本来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们不想在逾越节的时候抓耶稣，因为逾越节耶路撒冷的人太多了哈，怕引起众怒。这个时候呢，这犹大真的是送给他们一个节日的大礼包，因为犹大是十二使徒之一，他跟耶稣是非常的就是那个就是亲密的关系，他知道耶稣的生活习惯，常常去哪儿啊，所以说呢，他就去出卖。去祭司长那里边就去出卖耶稣。耶稣与门徒们呢共度逾越节的晚餐，他就赋予了逾越节晚餐一个新的定义，就将逾越节的晚餐转化为新约的圣餐，就是我们，我们到每到主日的时候，我们要领圣餐嘛，哈，我们领的这个饼啊和这个杯，我们就是为了要纪念主。那彼得，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那饭后呢，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耶稣带着门徒们就上橄榄山。那在橄榄山的路上呢，耶稣就预言说，彼得说，今天夜里哈，在鸡叫两遍之前呢，你会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呢，他却对自己的这个忠心是超级的自信的哈，众人不认你，我也不会不认你，就算我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的哈。那耶稣就进入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就橄榄山上的一个克西马尼园祷告。那在这个魔鬼即将被击败的最后时刻，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就完全的这个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的权势。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魔鬼就是，最凶猛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极其凶恶的，就是攻击耶稣，他的目的就是阻止耶稣上十字架。 耶稣他极其的难过，然后惊恐，心里忧伤，他就求天父，挪去这个苦杯哈，因为这个苦杯承载的是世人的罪，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哈的罪，都是在这个苦杯当中，还有这和神的这个愤怒，对罪的这个审判，这个愤怒。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可是他却要背负世人的罪而死。但是呢，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去完成救赎的使命。我们看耶稣被捕，那在这个时候呢，犹大就带领了一群人来抓捕耶稣，他呢就用亲嘴的方式作为卖主的记号。耶稣被带到大祭司家中受审，我们看到哈，他们就是在家里边，大祭司的家里受审，属于私设公堂，这属于这不合法的。还有他们夜里边哈，夜里边去审问犯人什么，这也是不合法的。那他们呢，甚至是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但是呢，却找不到，因为耶稣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嘛。他们这些祭司长，他们是服侍神，在圣殿当中服侍神的这些圣职哈，圣职人员，他们却做假见证。他们明明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律法，可是呢，他们就是知法犯法。最后呢，他们以健忘罪定罪耶稣，因为耶稣承认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本来就是，他如果说不是，就是说谎。那这些人呢？他们就轮番的羞辱、殴打耶稣。这群本该受审判的罪人，却审判来拯救罪人的审判主。他们的审判实则决定了自己将受到的这样的审判。好，下面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在这个最黑暗的夜里，哈，就是耶稣被抓的这个夜里。彼得展现出人性最软弱的一面，他在卑微的使女面前不敢承认认识耶稣。当鸡叫两遍以后呢，光明驱走了黑暗，同时也照亮了彼得的生命。彼得在那一夜跌倒，也在那一夜重生。好的，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第八讲：耶稣受死及复活。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5章和16章。好，我们来看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经文是15章的1到5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一到早晨，就是早晨，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礼拜五的早晨哈，礼拜五的早晨，罗马的官员是到早晨一大早就上班了。一到早晨呢，这些祭司长和长老、文士们已经就是迫不及待的就把耶稣就押解到了比拉多的那里哈。全公会的人大家就商议，都也已经商量好了用什么样的罪名，然后来定罪耶稣，就把耶稣交到比拉多那里。那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比拉多哈。本丢比拉多，他是在主后26年至36年，罗马政府派驻到犹太的巡抚。他正式的官邸呢是在该萨利亚。他每逢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就会到这个耶路撒冷，以防这个犹太人大批聚集，然后过节的时候滋事哈。因为知道耶路撒冷一到逾越节的时候，得有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那他在耶路撒冷，他就会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西南边的那个大希律建造那个非常豪华的这个宫殿里边，哈，华丽的宫殿里边，这里呢也被称作是衙门院，是比拉多以罗马长官的身份审问耶稣的地方。哎，犹太公会我们知道哈，他是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的。所以呢，他们就商议以什么样的罪名把耶稣交给罗马巡抚呢？ 这弥赛亚他并不是政治或军事上的王啊，他们不会以健忘罪告他，因为弥赛亚这属于这个什么你宗教上的这样的给他的定罪哈。那罗马的这个巡抚他不会在乎你是什么健忘罪哈，但是呢，这些人他就商议，他们定义要治死耶稣，所以呢，他们就以叛国罪告耶稣。然后说他什么诱惑国民，然后说禁止纳税给凯撒。我们知道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说了，凯撒的要归给凯撒，神的要归给神，是吧？他们就是说谎，颠倒黑白嘛。他们就说啊，说耶稣说自己是基督是王，然后说耶稣煽动百姓，然后在犹太遍地传道。哎，罗马巡抚他最怕的就是什么煽动百姓啊，然后叛乱之类的，因为一旦叛乱的话，这个他的官职就不保。好，我们看下边的经文，比拉多问他，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了他许多的事，然后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那比拉多他为什么觉得稀奇呢？因为耶稣他不为自己辩护，他一言不答的表现异于一般的罪犯。那一般的罪犯，他肯定呢，他在这个受审的时候，一定都会说：“哎呀，我冤枉啊，什么不是这样的，怎么样的？”他一定会为自己去申辩嘛，哈。但是呢，耶稣却一言不答。这比拉多感到非常的奇怪。如果耶稣他不为自己辩护的话，那比拉多就必须宣告他是有罪的。那这些祭司长们呢？就像一群披着宗教外衣的流氓一样，他们颠倒黑白，他们说谎，做假见证，不敬畏神。他们不敬畏神，因为神的诫命，他严令禁止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不可以的。可是这些祭司长们哈，作为神的仆人，他们却公然的这样的说谎，颠倒黑白。好，我们看下边，耶稣被判死刑，下面的经文是15章的6到15节。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就是每逢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这对犹太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节日哈。那罗马巡抚的话，他为了表示他非常的亲民嘛，他就会释放一个囚犯给人们。他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彰显统治者的宽恕和仁慈，以及鼓励社会上的和谐与团结。那这巴拉巴是什么人呢？巴拉巴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某人的儿子。他大概是犹太革命组织奋锐党的一员哈。他可能就是他在作乱当中，他是曾经杀过人的。那在罗马统治下，叛变和作乱是常常有的事情。这是巴拉巴，众人呢就上去求巡抚，照着常例给他们办哈，就是要放一个人嘛，在逾越节的时候，那比拉多就问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哎，我们听到这个巴拉巴，我们看到其他的福音书哈，我们看到好像就我们看这个比拉多哈，我们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好像比拉多是他是想要放这个。释放这个耶稣的，但是我们从这句话的话，我们似乎是感觉到，比拉多好像是故意的要刺激犹太人，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但是我想，他如果真的想释放耶稣的话，他直接就说，你们要我释放耶稣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非要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呢？就明显的感觉到就要刺激你，因为这犹太人他们就是这些祭司长们，他们是非常忍受不了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是那个什么犹太人的王的。 那第十节，比拉多他晓得这些祭司长们啊，他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的。他们嫉妒耶稣，那他们嫉妒耶稣什么呢？我们看耶稣在这个进耶路撒冷，就是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们就是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哈，就在那个约翰全书约翰福音里边也讲说，众人们都拿着棕榈枝嘛哈，然后欢呼着说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这些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祭司长们，他们是受不了的啊！这些百姓们这么那个，就是爱戴这个耶稣，然后高举耶稣，说耶稣是奉主名来的王哈，然后呢，就是这么的受欢迎，哎，他们真的心里就生发着这种嫉妒。那在约翰福音的12章19节哈，然后就是这个法利赛人也是在耶稣他。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以后，那很多人看了这个神迹奇事，很多人就跟随了耶稣哈。那这些法利赛人们就彼此就说：“你看呐，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跟从他去了。”所以他们是非常嫉妒耶稣的。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些众人哈，就是百姓们，他们真的是见风使舵。可能在几天之前，他们还高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又拿着这个棕树枝和欢迎，然后又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走过哈。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耶稣此时的表现。真的是太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原本以为耶稣要带领他们，就是要起义的哈，要这个推翻罗马的统治的，要做他们这个犹太人的王的。没想到他现在家被捆绑着，就耶稣的表现让他们很失望。所以呢，在这个当权派的这个挑唆下呢，他们就选择站在了强权这一边。当比拉多想在犹太人面前，然后表现出自己就是很民主、很尊重他们的意见，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打算怎么办耶稣啊？”这比拉多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这么样的恶毒哈，他们居然选择钉十字架这种最残酷的酷刑。那我们了解一下钉十字架哈，钉十字架。它是罗马人执行死刑的一种方式，这是最残酷的死刑，用熟铁大钉穿过手腕。我们看有的时候说钉手啊，这它是起，实际上它是钉在手腕，钉手腕，然后和他的那个脚的这个踝骨上哈，将受刑人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受刑人的生命拖延太久的话，冰钉就会打断他的腿，以加速死亡。只有奴隶、最下贱的罪犯和非罗马公民的犯人才会被处以如此残酷的刑罚。好，我们看下边的经文14节、15节。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这个比拉多问了他们两个问题：我该怎么办他呢？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那比拉多又问：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些人又是说把他钉十字架，就说不管你为什么，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他想讨众人的喜悦嘛，因为他跟犹太人的关系一直也。不是特别好，犹太人也曾经在凯撒那边有告过他的状哈，因为他原来曾经做过一些事情，让犹太人非常的不喜悦，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哎，也是他一个讨好犹太人的一个机会了，他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那我们看到这个罗马的这个鞭子哈。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图，罗马的鞭子，它可不是犹太人的鞭子。你看犹太人鞭打人的时候，这保罗说被鞭打5次，40减1下，哈，39下。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鞭子跟罗马人的鞭子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人他的这个鞭子是什么样子的哈。罗马人制作的鞭子呢，是套着铅球，就这些金属的东西和兽骨，就是这些动物的骨头。这样的一个皮鞭，这皮鞭上是套着这个的，所以呢，会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在一刻不停的抽打下，最终骨肉分离。由于行刑过程非常残酷和痛苦，有的受刑人在鞭打过程中就已经鞭致死亡或失血过多而死。因为他们也是在钉十字架之前，想把他就相当于给他打个半死，这样他会很快的在十字架上就会死亡。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兵丁，因为有些如果一个健壮的人，他在十字架上，他可能会坚持一两天的时间，但是呢，把他鞭打以后，他可能就是很快就是容易就是死亡，所以这些兵丁不会在下边一直守候他很长时间。也为了节约他们，就是在这个十字架上守候的时间，所以他们先把耶稣鞭打了。我们继续看下面，兵丁戏弄耶稣，16节到20节。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就是那个西律的那个宫殿，叫齐了全营的兵。罗马全营的兵有600人，他们就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紫袍紫色是象征着王权的哈，它是象征着王权。他们可能找到了一件，旧的一个紫色的什么军袍之类的，就给耶稣穿上了。然后呢，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那这个荆棘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就是常见的一种植物，我们也经常会见到这种植物，它是有很硬的这个很尖锐的这样的刺哈，就是像这个图片这样的，就把这个荆棘呀编成这个冠冕，就给耶稣戴上，就会让他戴上这个以后就会头破血流的。然后就开始戏弄耶稣，就说：“哎呀，恭喜呀，犹太人的王啊！”然后又拿了一根苇子。打耶稣的头，然后唾唾沫在他脸上，然后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呢，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那这让我们就想到了以赛亚书的50章6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是神受苦的仆人。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耶稣被钉十字架，21节到32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那古利奈的话就是北非的一个地方哈。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那为什么特别提到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呢？因为马可他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是专门写给这个罗马的哈，罗马人的。那罗马的信徒应该是非常熟悉这两个人，亚历山大和鲁弗。那在这个罗马书里边哈，也有关于这个鲁弗。那很有可能哈，他们这一家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事件，信主的。那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啊，他从乡下来，就是经过这个地方，他应该上耶路撒冷来过节来了，过逾越节来了，然后就不经意的就经过那个地方，然后这些兵丁们呢，就勉强他 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刚开始是耶稣来背的这十字架，因为那过去这个那个时候钉十字架的话，这个犯人要背自己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的木头是非常非常重的。耶稣他非常的虚弱了哈，他已经非常的虚弱了。然后呢，他背着十字架又被鞭打，皮开肉绽的，他已经是背不动这十字架了。那这些兵丁们呢，他就找这个经过这里的这个西门，然后帮着耶稣钉十字架。那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哈，他这一个就是不经意的从这里路过，那可能他就这个就是成为他这一生当中最荣耀的事情，因为他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那我们看22节。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那独楼地，它可能就是这个山哈，它可能就是像那个一个这个骷髅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它叫独楼地。23节，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没药调和的酒起到一个这个就是麻醉的作用，啊，可能就是给这些这个犯人喝的话，可能就减轻他的痛苦，但是耶稣却不接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那我们也看到，拈阄分他的衣服，这也是应验了，旧约圣经诗篇22篇的16到18节。那我们读一下：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就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每次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书上啊，或者是那个图片上啊，或者画上啊，或者是装饰物上，看到耶稣都是有一片布在身上哈，遮住的。实际上，钉十字架它是全裸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真的是受尽了这个极大的屈辱。那关于他这个受难的和复活的话，在旧约很多的地方，有关于就是他受难和复活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预言。那我们可以读完四福音书以后呢，我们反过去，然后再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哈，圣经整本圣经讲的都是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钉他在十字架上已是四初的时候，四初的时候就是早晨9点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钉十字架这两个强盗，他不是说的，这个一般的我们说，哎，小偷啊，或者是抢劫的呀，是吧？哈，什么这种的哈，不是的，他一定是非常的犯了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杀人罪呀，或者是他这个是叛乱罪，所以才会被钉十字架。那就是28节说，这就应了经上的话说，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的12节，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是得救了哈。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下边的经文。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就是不管是从这儿过来回走过的人，还是这些祭司长、文士们，还是连跟他同钉十字架的人都讥诮他。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两个跟他同钉十字架，其中有一个人哈，他得救了，那他就记录在路加福音的23章的39到43节，我们来读一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另外一个人呢，就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就是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但是这个人他没有罪，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呢，这个犯人就跟耶稣就说："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犯人他是在这个死前，然后他得救了。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就是常常的，有的时候也会说哈，说哎，我信主就行了，我为什么受洗呢？那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犯人，他也没有受洗呀，那他不也得救了吗？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想哈，因为你是十字架上的那个犯人。好，我们该受洗的时候还是要受洗的。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耶稣死时的情景是33节到41节。从午正到申初，午正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到申初，申初呢就是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喊的这个就是诗篇22篇的第一节。我们回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弥赛亚诗篇。那神为什么离弃他呢？此时就遍地都黑暗了，这是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刻，因为罪人是不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世人所有的罪时，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被神离弃的痛苦。他是神的爱子，此刻他是为我们被神离弃的。这份与神隔绝的痛远大过肉身之苦，而我们每个人都因耶稣的刑罚和宝血被洗净了，也不再因罪与神隔绝了。那我们也都常常说的。哎呦，这个与亲人的这种生离死别，是大过这个肉体的痛苦的。就与亲人的生离死别这样的痛苦是大过肉体的痛苦的。那耶稣呢？他受尽了屈辱，然后受尽了肉体的折磨。但是此刻最让他痛苦的就是神离弃他了。为什么离弃他？因为他身上背负着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因着他的罪呢？哎，我们经常说，因着他的罪，我们就得平安；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着他的这个鞭伤，我们得医治。哈，就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神与他隔绝了，他背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神与他隔绝。但是呢，因着他十字架的这个刑罚，使我们不再与神隔绝了。好，我们看35节。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走。"就他们可能听错了，说以罗伊，他可能听说以利亚，他们认为以利亚，就是会在这个极度危险的时候，或者是，他会突然的出现，然后来拯救义人，所以他们就说的："哎，先别让他死哈，我们先拿这个醋，也就是这个醋酒，来刺激他一下，我们看看以利亚到底会不会 来把它取下呢。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呢，它就是表明是基督的身体。幔子裂开是表明基督将我们与神隔绝的那条路打开了，我们借着它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幔子里边就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哈一年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才能进去的，任何人都不能够进去的。这个幔子一直是在挡着至圣所，但是呢，因着耶稣他的死。那这个幔子就裂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了。在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我们也是上一节课有同学有问哈，说的耶稣为什么会在克西玛尼园，他会恐惧，他会挣扎，他会怎么样？是撒旦的试探。是的，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是一样的，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谈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着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呀？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呢，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呢，哈，我们就会走向死亡。每个人都要死，那是罪的工价。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赎价，在神的眼中，我们信耶稣的，就是披戴耶稣的义袍，神不再定我们的罪了。就神看我们的话，他不是在看我们，乃是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就不再把我们当成罪人了，因为我们披戴的是耶稣的义袍，所以我们就不会再被定罪了。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赎价，就是这个死的这个赎价。39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死时呢？他是与一般钉十字架的犯人不同的。那么他就是他们通常就是在饱受长时间的痛苦后是精疲力竭，然后在昏迷中死去的。可是耶稣呢？他经过了犹太公会的彻夜的这样的一个审问，是吧？头一天还是预备日啊，吃逾越节的晚餐之类的，然后呢，彻夜的审问，然后各样的羞辱及鞭打，罗马的这个鞭打，然后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刑罚下，应该是他是完全没有体力在喊叫的。有过太多行刑经验的这个罗马百夫长呢，他见到耶稣这样死去，他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读其他的福音书呢？哈，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7句话，这个就是著名的十架七言。那我们先就是简单的来看一下这耶稣所在十字架上说的这7句话。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这些兵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在钉他的时候，耶稣还在为这些兵丁们，祷告，向天父祷告，说求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这个经文都有列到后边哈，那大家也可以回头再去查看其他的福音书。第二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两个，这个强盗哈，跟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其中有一个得救了。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句话就是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12门徒之中只有约翰。啊，在他的身边，还有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那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那样痛苦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约翰，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也就是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死后呢，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家里，然后一直就是。养他到老哈。第四句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刻，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刚才有讲过。第五句，我渴了。那这句话呢，证明耶稣他已经是完全处在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缺水，就是脱水的一个状态当中。这就证明耶稣他是。完全的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是有完全，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并不是说啊，他是神，他不知道疼，他不知道渴，他不知道什么，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替我们人去死，才能赎我们的罪。第七节，第六节成了，就是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在世上的使命，他已经完成了他在世上的这个救赎的大功。第七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稣说完这句话，然后他就死了，他就把他的灵魂，他完全的顺服，把自己完全的就是交给神。好的，那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哈，看我们第40节、41节。那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这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耶稣，在后边有讲哈，耶稣在他的身上曾经赶出去7个鬼。然后这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呢，就是很有可能是这个12使徒当中的另外一个雅各的母亲。这萨罗米是谁呢？萨罗米就是使徒约翰的妈妈。使徒约翰和这个使徒雅各的妈妈哈，母亲是他的母亲。第41节，这些妇女呢，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那我们看到，十字架下只有一群忠心跟随服侍主的妇女们。12使徒除了约翰，其他的人都因惧怕躲起来了。好，我们看一下耶稣的安葬，经文是15章的42到47节。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亚利马太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村庄哈，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他是公会中的一员，他也是等候神国的，他也是就是耶稣的门徒，他就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约瑟他是一个财主哈，他也是公会的一员。在定罪耶稣的那个晚上呢，约瑟他并不在场，然后他是暗暗的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如果他明着跟耶稣做门徒的话，那公会他肯定是不可能允许的哈，可能就给他开除会籍了。他求耶稣的身体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哈，很可能会被当成耶稣的同党而定罪。但是他非常的勇敢，他就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下面的经文。 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那比拉多他很诧异，他就觉得耶稣，死的就是为什么死的这么快呀？哈，所以他就想确定一下耶稣到底死没死，他就把百夫长叫来了。然后把百夫长叫来呢，哎，知道耶稣已经是死了，而且就是死透了哈，所以他就把这个尸首赐给了约瑟。那约瑟呢，他就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然后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然后这个坟墓是约瑟为他自己准备的一个新的坟墓。他就把耶稣放到这个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了安放他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一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墓哈，这个墓地。这个坟墓，它是一个在山里边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山洞。那我们看到这个洞口这个旁边这块，它是有一个大石头的，这非常大的一个石头。那这石头呢，我们看这张图哈，它下边有一个，就是这洞口的地方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还是挺深的。但这个石头它应该，它这个上边的绑的这个金属圈哈，这个钢圈那是近期的时候给绑上去的，因为这也有2000多年了嘛哈，就怕这个石头到时候会这个腐朽了，或者是怎么样朽坏了之类的，所以就给它固定住了。那我们看到石头，如果它就是一旦哈滚下来的时候。它滚下来以后，它进入到这个凹槽，很难再把它打开，就不容易。那再打开的话，得需要很多人才能够把它打开。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就证明这两个女人她是一直在跟随着，就是看，直到看到约瑟把耶稣然后放在这个坟墓当中。好。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了，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的盼望。好，16章，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玛，因为过安息日，它结束的时间是周六的晚上6点，所以说他们是有时间去买这个香膏的。他买香膏就是在犹太人，他们就膏抹尸体的习惯，并不是说为了防腐哈。那这些香膏是用来表示敬意和爱意。那7日的第一日早晨，也就是星期日。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的，就是主日崇拜嘛，哈，我们纪念，因为这是复活的日子。7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四福音书中关于复活这一部分哈，有些细节的描述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些女人来到的时间，有的说是天亮的时候，有的说什么天还黑的时候，那个就很多描述的这个细节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理解是因为作者不同，是四个人哈写的四部的福音书，他写书的对象也不同，针对对象也不同，那他们描述的这个事件的角度啊和关注点都是不同的。那我们尊重圣灵，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找不同来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那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哈，我们在网上也都能够找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所以我觉得我不想看那么多过多的这样的解释哈。那我们只相信它的真理。四本福音书所表达的真理，它是完全相同的。那个事实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及复活后的耶稣向许多人显现。 这四福音书中都有，就是写到的这个真理。好，我们读下面的经文。那石头原本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那个石头，你要想滚开的话，应该最少得几十个人才能够把这个已经是在这个凹槽里边的这个石头滚出去哈，就是给它让它挪开。但是他们一去呢，一看，哎。这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就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其他的福音书说这是天使嘛？哈，就天使。那这个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说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你们找的这人他已经复活了。他说的非常清楚，你们找的这个人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这里特别的提到了，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特别提到了彼得，为什么呀？因为彼得他此刻他可能是他这个。心里非常，就是非常脆弱的时候，哈，他可能在想，我三次不认主，他感觉到很羞愧，他三次不认主，想我是不是已经不配做主的门徒了呢？所以呢，这个天使让这些女人，特别是需要告诉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哎，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在哪儿啊？从前耶稣在哪儿告诉过他们呢？那我们就在上一节课我们有学到哈，在14节的27到28节，我们读一下经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这些妇女们听到以后，就跑出来，从坟墓里面，跑出来哈，就是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耶稣呢，他自己一次献上，就把自己一次献上，他不单是死了，并且他复活了。他为我们完成了永远的救恩，然后赐下永远的恩典，作为礼物给你、给我、给所有的人。我们看下边的经文，第九节、第十节、11节，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有一个括号哈，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这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不见他们。当这些约瑟哈，去索要这个耶稣的这个尸首的时候，哎，门徒们没有去。也看不见他们。当约瑟把这个耶稣的尸首他缠裹好，然后放在坟墓的时候，那门徒们也不在身边。当这些妇人们哈起着大早去要膏抹耶稣身体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也不在。他们在干嘛呢？他们正哀痛哭泣呢。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了，却是不信。就是他们听见说耶稣复活了，然后玛利亚说看见了，他们根本就不信。那耶稣曾经不止一次的，很多次跟他们说，他将来他也会受死，然后会复活。那这些门徒们，就相当于根本就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进入他们的心里，他们就根本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儿。那我们知道，福音的高潮就是耶稣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基督若是没有复活的话，他的死虽然是十分的崇高伟大，哈，却仍然是一件不可名状的悲剧。然而，借着复活， 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5章14节和19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就是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罪啊，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死了，我们没罪了。可是结局我们还是要死啊，那我们跟那个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甚至比他们还惨，对不对？我们信的就是耶稣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看12节。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这些门徒还是不信。那我们看路加福音说的，24章有记载，这两个门徒是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哈，然后碰见了耶稣，在这两个门徒正在谈论着关于耶稣的事情呢，然后耶稣就问他们，就上前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在说什么呢？然后这两个门徒呢，就是他眼睛被迷糊了，他们也没有认出耶稣，在讲说：“哎，耶路撒冷这两天发生这么大的事儿，难道你不知道吗？”耶稣说什么事儿啊？然后他们就讲啊，这耶稣然后被这个钉十字架呀，然后有一些妇女们看到说他复活了呀，或怎么样的哈，大家都在传这些事啊，还有一些门徒啊或怎么着也有看到他复活那。他们却不知道是，就是那个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很困惑。那耶稣呢，就说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呀？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就耶稣在给他们讲解圣经，从估计是从创世纪，然后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书，就是旧约，在给他们讲，凡是关于他的预言，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明白。那这两个门徒回来呢？这个跟这其他的门徒说，其他的门徒还是不信。那第14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的人。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20章24到29节记载的哈，那个多马。我们读一下这经文。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可是这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然后呢，不但要看见，还要用手指头探入那个钉痕，然后呢，又用手探入他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就过了8天，这个门徒又在屋里的时候，多马也跟他们同在，然后门都关了，耶稣就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那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那个没有看见耶稣，我们就信了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哎呀，你看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就这么刚硬呢？啊，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跟他说看见了耶稣复活，他们为什么就不相信呢？哈。我们也不要说，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也会不相信。我们今天之所以相信，那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才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不会信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信心也是来自于神，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就是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嘛，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那你传福音的结果就是信和不信。那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我们看下边的17、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我们看到这里面有说赶鬼，然后说新方言，然后手拿蛇，喝毒物，然后医病，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会经历到的哈。但是我们可以去凭着信心去祷告啊，求神给我方言的恩赐，然后求神给我医病赶鬼的恩赐哈。但是呢，至于神给不给，那个主权是在神。那我们想想，我们去传福音的话，我们传福音使一个人生命被改变了，它就是最大的一个神迹。没有一个神迹比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更大的神迹了。那这些呢？我们不是说哦，我们求，哎呀，没这个恩赐，我就算了吧，我没有这医病的恩赐，这个没有这个祷告说方言什么那个赶鬼的恩赐啊，算了吧，你去找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哈，我们知道主权在神。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个责任的，我们是有这个责任去，医病，然后去赶鬼，去为他祷告的。但那其他的那个拿蛇和那个什么毒物，这个哈，那我们就不要去试了哈，因为这个，这个我们如果完以后，肯定结果就是，非常惨，见主面了就。好，我们看下边的19节到20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门徒见证了耶稣的升天。那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主就会与我们同在，并且会用神迹随着我们所传的道。神的能力会透过我们这软弱的器皿释放出来，然后使对方信主。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读2节经文哈。约翰福音的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人最大的痛苦哈，就是不认识神。因为安慰呀、力量啊，然后智慧呀、盼望、平安、喜乐，都是从神而来的。它是一切美善的源头。那当人犯罪，就失去了这些，等待我们的就只有死亡。但是神爱我们，将我们所犯的罪都归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看我们不再是罪人了。神又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将来都会复活，重新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直到永生。阿门。那我们很快的就会到，这个月底我们就会到受难日，然后呢，31号就是复活节，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节日哈。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纪念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得赦免。然后我们要纪念哈，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进入到神的同在之中。那本来我是要准备一首这个诗歌给大家听的，但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今天就不放了。那请大家呢，也下课以后哈，都把这首歌找到。这个歌就是《因他活着》，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唱那歌《因他活着》，无论面对明天。 天就是很好的，每次看的时候就充满了这样的盼望，然后就是很感动。好的，那我们就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非常顺利的结束了这8次的课程。主啊，若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明白你的这个心意，你的旨意。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活着的目的和价值意义是什么。谢谢主，你在茫茫人海中就拣选了我们成为你这个荣耀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真的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活出来，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在这个受难即将到的这个受难日和复活节，主啊，我们要更加的要思想你的恩典，思想你的救赎，思想你的爱，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负担，将你的爱能够传递出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赐给弟兄姐妹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这样的恩赐，也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赞美主，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那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毕业证书和这个一个奖状哈，是奖章，然后会在这个 U 盘当中，但是呢，我们是在现场上现场的人才给哈，那我们在 Zoom 上的弟兄姐妹们就没有了，非常的遗憾哈，那也盼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能够来现场上课的话，那我们下次上课的时候，盼望你们都能够来现场。好的，上帝祝福大家，那大家有没有问题？
跟日期都不一样，
对，是的，
这个搞不清楚。
你可以在那个什么上面搜一下，它应该是，叫西门的太多了。好的，弟兄姐妹们，拜拜。那有，对，下次课是4月7号开始。好，谢谢大家。